朋友们，大家好。今儿这题目大家看见了，也不用我啊，话多说了。哎，咱们就聊聊京城最后一个被凌迟处死的人。凌迟处死啊，千刀万剐呀，啊，多大的罪啊！这凌迟处死呢，有几个地方，菜市口，还有的呢，就是在不为人知的城门外边，朝阳门啊等等这些门外边，哎，就会单独设立刑场，有专门啊做这凌迟处死的这个刽子手，一套刀具拿着。皇帝说了，说这人啊推出去凌迟处死，多少多少刀，几天几夜不能死，您呢就得是让这人啊挨多少刀，一刀都不能少，一刀都不能多。说让他两天死，头天晚上要死了，哎，你也得死。这时候说起来可是一个技术活，真的。咱们今儿聊的这个康小八，他是在中国的历史，近代历史上一个非常出名的一个悍匪。做过的坏事啊也不少，一般呢都是杀人抢劫，算是条汉子。因为在这江湖当中啊有很多他传的传闻，今儿呢咱就单把这个康小八提出来，咱们聊上一集啊康八爷。哎，说起这康小八呀，咱们还得打开我这月光宝盒，刷刷刷刷刷刷，瞬间呢就把咱啊带回到了大清朝。在这天津卫啊有一户姓吴的人家，日子呢过得啊非常的惨淡，孩子呢一年一个，两年一个，生到第八个。这姓吴的人家呢，当家做主这个吴某人过得太惨了，每天出去啊就靠着这点小本事啊经营啊一点小买卖，生意实在惨淡。这几个子儿挣回家以后呢，刚给家里买口吃的，弄几碗棒子面粥往这桌子上一搁，刚回个头拿个筷子，这八个孩子再一回头空了，傻了，正是长身体时呢全都吃了。哎，这吴某人看着自己这孩子，看着这老太太，看着自个儿的媳妇儿，实在是没辙。有这么一天呢，旁边的邻居走到这吴某人家里，吴哥，我瞅你这日子也太难过了，你瞅瞅你这瘦成这样，这几个孩子倒是不错，我这么一说你这么一听啊，在这北京城啊孙河乡的康营，我有一远房的亲戚，他们家呢一直呢想要一孩子，到现在老两口三十七八岁了还是没有得着孩子，家里呢生活条件倒还好，您看您这八个孩子马上也快不上吃不上饭了，如果你要愿意呢，我就给你牵个线，咱们呀把这孩子过继给啊这户姓康的，给您弄俩钱，哎，也甭白过继。我这么一说您这么一听啊，这吴某人呢看着这邻居，哎，张先生，我知道您这是为我好，您瞅瞅 上五铢去呢，挣了俩子儿，够干嘛的呀？一碗粥还仨子儿呢，这一碗粥八个孩子，我这老妈媳妇儿吃什么呀？得了，您给牵个线儿，家这孩子呀，让您家这亲戚带走吧。咱们画风啊，再转到这第八个孩子上，生的这个第八个孩子呢，从天津卫里边长大呀，就非常淘气。从小你瞧没钱啊，也饿，在这穷人待的地方啊，全是这个不安分的青皮呀、无赖，带着小孩一块玩，淘气的不行，从小就老打架啊，出去就打架，吃不上饭啊，一出去啊，爸我出去玩会去啊，一出去看别的小孩吃的东西，过去一耳瓜子让你吃，就抢了。再不成呢，就跟这些个小青皮们天天出去打架，打完架能有口饭吃。这吴某人见天到晚的看着他这小八子出去打架的，这附近一带都有名了啊，小孩这么一点就不学好，天天出去打架去，吃不上饭还瘦，一天到晚飞在外边，回来他爸一说他什么，小八你这怎么又给我惹个事儿啊，您甭管我，我饿着呢，我见天到晚吃不饱饭，我不就出去抢俩脏猫吗？小八子，这家里边都揭不开锅了，你又给我派了一人呢，你让你爸上哪儿赔人家钱去？每天都是一这事儿。这吴某人呢，瞅着这张先生，张先生，你知道，我们家这小班啊，淘气，从小呢，也是我没教育好。这话说头了，咱把他呢过继给您家这亲戚没问题，他可不带退回来的，他要退回来，您给我这几个子儿，我可还不了您啊。吴先生，您放心吧，我呀这就托人给我北京的亲戚啊带过信儿去，这事儿成了，一准儿不会啊给您退回来，您把这心啊踏踏实实的放进心里啊，有我在这儿。这张先生呢说完以后就奔院走出去了，回家呀就托这个往北京城送这个粮食的人给这家里的亲戚啊就带过一封信去，就把这事情尤为一说，说这个一直你们想要啊一个孩子也一直没有，既然咱生不了呢，我这样在天津这边给你啊找了一孩子，哎，孩子呢健健康康，家里穷吃不上饭，哎，你们呢准备点散碎银两救济救济这户人家，这孩子你们领走，愿意我就给你们也做这个东了。隔上两天呢，他这亲戚呢就从北京城里啊赶来了。他这亲戚住哪儿呢？说起来啊，他这亲戚现在就等于住在什么地方，朝阳区的孙河乡的康营。哎，这户人家呢姓康，一中午赶到这儿，接上这小八子，把这散碎银两递在他爸手里。这小爸的淘气归淘气呀，最关键这还是他亲爸呀。看着他爸，他爸看着他，爸，
打架了，行吗？我还想您呢。
他爸看着他，孩子，都怪爸，谁叫我没出息啊？康爷家是个好人家，你张叔给介绍的，去吧，啊，到了北京城，别再惹事儿了。下辈子，爸再报答你吧。
爸，我想妈。
别哭了，孩子，走吧，享福去吧。我换这几个大子儿，给你妈买点粮食吃。你也就当你孝顺孝顺你妈吧。一挥手，这孩子哭着就被这康家人啊给带走了。这老康家呢是做什么的呢？实际上啊不是特别富裕。那个时候，过去那个时候没有汽车，没有各种啊运输工具。这老康家呢有这么几头啊毛驴。这毛驴干嘛使啊？有这毛驴就等车了啊，绿色工具啊，小毛驴一个一个吃的挺壮。就在这朝阳门附近啊做点啊这拉生意啊，拉了这个进城的这些个人，哎，当个脚，再拉了粮食，拉了吃吃。这点营生就够养活一家人了。再加上呢没有孩子，老两口啊积攒了这么一星半点的钱，虽然说是不富裕，但是养这么一半大小子给口饭吃还是可以的。哎，多少呢也是个儿子。这康爷呢领着这小八子，哎，走吧小八，愿意叫我声爹呀以后再叫，看你挺聪明的。别哭了，孩子，到了北京城啊，想吃什么你说啊，放心，饿不着你。别哭了，顺着这孩子呢坐上这小驴车就奔家走。到了康营，这小八子一进家门还是哭。这康家的女主人出来以后呢，把这小八子一迎，哎呦，瞧这小孩啊，长得还挺精神的，就是瘦点。来来来来，进来，知道你今天来啊，来啊，棒子面的窝窝啊，赶紧先吃。不是说了吗？小八他家从小就吃不上这些个好的，一看棒子面窝窝，呵，这一下20个塞进去，动不了了。坐那儿都说不了话了，哎呦，这康爷一看这孩子，哎呦，这可了得，噎着了，噎着了，赶紧拍两下。哎，小八也不傻呀，到了这儿，从此能吃点喝点也不错。从此以后呢，就从这个康营啊安顿下来。刚刚不是说了吗？小孩啊从天津卫就打架，就是淘气。到了康营那儿以后呢也没起名。在这天津卫的时候呢，因为生活条件太差，老出去打架啊，条件也不好，还得了一种怪病，鬼剃头。哎，过去叫什么秃疮，这头发一块一块往下掉。大人一看，哎呦，这寒碜就给这小子呀剃了个秃子。这来到北京城里以后，刚刚不是说了吗，一直没给他起名。这家呢收养他的这家人又姓康。这小八子呢家里排行老八。这一看瘦了吧唧 这头发还少。得了，以后啊，千万别生病。咱家姓康，你又排行小八，你呀，就叫康小八吧。就这么着，啊，从此以后，他呀，就叫康小八了。在这儿住下以后呢，这村里附近的这些个孩子呀，就一块玩。这康小八虽然说在天津的时候见天到晚的跟这逼青皮无赖打架斗殴，而且下手特别的狠，他还不像别的孩子说打两下这不行，下手就下死手，不要命，穷啊，容易打急眼。但是骨子里呢有一股子仗义劲儿，毕竟是孩子嘛，他没有还坏到哪儿去。到了这儿以后呢，平时在家里啊，给驴啊添点粮食，要不然把这驴呢送到村口啊，让人家过去拉脚去，给爸爸帮点忙，就把附近村子里边这好打架好淘气的小孩啊认识一溜够。他好干嘛呀？就好跟人家啊逞这强，说这欺负人了，他过去，你怎么能欺负人？梆梆两脚给人踢了。他这后爹康爷呢，人也老实，老奔村口啊，这赵铁匠欺负。有一天啊，他跟着他这爹，奔着村口走，牵着这驴啊，就路过这铁匠他们家门口。这铁匠呢，在这砸着铁活。这驴从这铁活这个炉子旁边一走，梆子这一锤子下去，当，这火星子一溅，就溅在这个驴的屁股上。这驴走着走着，哪知这屁股烫了一下啊，呜，这咔，这后边这脚就抬起来了，砰，就把这铁匠这手里这杂活呀踢到地上。这铁匠平时好喝二两啊，看见这个康爷，康三儿，你们家这什么驴呀？我这手踢断了，别走了，今儿你不给我赔这五两银子，你甭想跟我这从这走。他这爹康爷太老实了，村里全都知道老实。这铁匠呢又是一个痞子，平时就好欺负人，得吃上他了。这康小八在后边看着什么都没说。康爷啊看着这铁匠，
哎哎，这铁大哥，您这么着，我实在对不住您了，您瞧这盆没伤着哪儿吗？
什么他妈没伤着哪儿？没看点轻了？我这铁匠门干一天活多少银子呢？这我怎么也得歇仨月吧？甭跟我说话啊！说了，给不起五两是吗？你们家的地归我了吧？怎么着？瞪起这康三啊，就要奔家里走。这手刚瞪过来，这他爹老实往后一退，扑哧，康三就坐在地上了。这铁匠呢往前一顺这身子，扑通就栽一跟头。这康小八从后边看着呢，一乐还差点乐出来。铁匠站起来可不依不饶了，过去一大耳贴子，啪就抽到他爸这脸上了。别他妈跟我这装死，赶紧给我起来。这康小八一看可急眼了，从后边呢顺手就抄起铁匠刚打的这么一个铁锤来。这铁匠没看见后边，刚跟他爸这儿叭一嘴巴抽过去，这康小八过来呜，直接这一铁锤抡到他这右胳膊上面， 小孩嘛，他抡不了多高，砰一下打在这右手腕的这胳膊底下这块，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小兔崽子，你给我等着！话还没说完呢，我让你打我爹！砰，又一铁锤砸在这脚上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垫着脚就往后跑。这康小八从小都打架呀，追着这铁匠后边，砰砰砰，这一地儿的打。这铁匠跑到村根前，坐在地上了，捂着这只手，哎，小爷爷，小爷爷啊，得来，我认栽，我认栽了，我认栽，让你欺负我爸，我认栽，我认栽，您走您的，哎呦，您走您的。康小八指着他这鼻子，告诉你说，再让我瞅见一次，我们从你这儿走，你给我躲远远的，不然我看着你一次，打你一次。他这康爹坐在那儿看着康小八，眼睛都傻了。妈爷子，不知道说什么好了。站起来啊，抖了抖着衣服上的土。小班回来回来，小班回来。哎哎爹。对不起啊爹。您瞧还让您挨逼的。走走小班，咱回家，咱也甭送驴了。牵着小班呢就奔家走。从这以后，这整个康村的人啊都知道了。这康营里边，这整个这康营这一大村的人啊都知道了。这小八惹不起，太厉害了，替他爸出气了。这康爷呢心里边呢高兴，家里有人了，可有儿子给我撑腰了，好的呢也从此啊都给这小八吃。小八呢呵，高兴，打架打赢了啊，怕教官，这孩子平时啊更爱出去跑去了，纠结这康营这附近一这帮小伙子啊，也就小痞子一块儿，没事呢就出去打架去。随着呢一年一年一年就长大，他就把啊他爸这少生意啊就接回来，每天呢就是啊牵着这驴，跟这手底下这几个小孩都没饭吃，家里这几头驴一块跟着他混吧，来往于啊孙河和北京之间，干嘛呀，接接客人，送送商人，后来呢又置办了几匹马，拉着货，一天到晚的做这生意。话呀转回来，有这么一天，他带着俩小痞子，也是发小嘛，小兄弟，一块呢去哪儿啊，去北京城接这么一个老客人。这老客人啊从几年前就让他爸呀拉他们家这东西，家里呢有点钱，做什么买卖啊，做的呀是这玉石的金雕，从南方下来啊，每回呢路过他们家这块呢歇个脚，定一批活子，哎到这儿几件玉签小文玩啊，就让他爸拉着回去。现在呢他爸他这长大了，他退休了，就让这小八爷呀拉这活。小八爷带着人，带着马，带着驴，连人带货一块拉呀，就来到啊这孙河边上进京的这个要地。赶到这儿以后呢，这客人在这儿等了半天了。哎呦，您这就是那个康爷的儿子。哎，是我，哎，是我。以后呢，我就负责给您拉这点活儿。哟，哎呦，辛苦，辛苦，辛苦。就这么几件东西啊，咱们 给我送到哪儿啊？送到前门外。得嘞，您上车，把这几件东西放在车上，就奔这京城里边走。前面这驴车上面呢，坐着这客人，后边这马车上面呢，拉着这点货。还有点什么呢？老家带来的呀，吃食，拉了小半车东西。实际上他们不知道，这批玉货呀，早就被几个人盯上了。前边啊，外地押到京城外边的时候，那个大镖局那些人到这儿就走了，换了京城外边，人家去别地儿了。换到康八爷那小车上的时候，人家就准备下手了。康小班哪知道，拉着客人啊，顺着这城外边过去啊，出了朝阳门全是农村啊，你得进这朝阳门，进了城才算北京市。这车呀，就从这乡间小路上走，谁也不会想到说走的挺好，一会儿能出这事儿。就眼瞅着快要啊，离这个朝阳门啊还有五里地，过去全是河边啊，河道。这几个混混呢，从桥上让过来，砰，拿着刀就把康小八他们截下了。小贼，今儿爷呀看上这批货了，你们啊要命，什么都甭管，赶紧着给我走人，我不想让我这刀见红。这康小八从小打架起来的，一看这几个人，哼，就你们仨呀，怎么着啊小子，今儿你是把这东西放这儿啊，还是把你脑袋放这儿？这小八看了他们一眼，我倒要看看你们有什么本事。这领头这哥们一看，嚯，小兔崽子可以呀，呜，抡着一大刀就砍过来了。这康小八扑一躲，嘣，正砍在这驴车上。这驴车上面不是坐的人吗？哎呦，这送货的货主人，这玉主人一看，哎呦，噗，太可怕了。就在这个时候呢，小八还有手下俩人呢，从后边马上抄过来，就要动手。刚抄起这铁活来，就听着他们这人堆里边啊，就有一人喊：“等会儿，咱们啊，这集啊。”就先说到这儿。今儿啊，开这本书，康小八，具体说多少集呢？您猜呵呵。我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然后我近期呢会抓紧时间给大家更新，也希望大家多多关注咱们喜马拉雅的《话说北京》节目。如果您方便，点个赞，转个发，特别特别的感谢您，万分感谢您。如果呢，您对我播讲的这个故事特别感兴趣，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听北京公众账号，微信搜索听北京，点进去以后呢，您会看到很多图文还有一些视频的关于康小八的故事里面的细节，还有一些主播在播音当中的一些花絮。您还可以搜索微信8686418找到我，加我的微信私人账号，咱们一起聊北京听北京，感谢您的支持，再见。